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想到说播客，我是 Tony，
我是周先生，大家好。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也请到了久违的嘉宾吧，来自悉尼的美女嘉宾 Sherry， 让她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erry， 和大家见面啦。
见面应该那个吧，我觉得也只是声音上的沟通吧，
没事没事没事，脑补一下就好了。你低估了大家的这个能力。
那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那个办个活动，可以送Sherry 的签名照吧，对吧？
不用。
那今天把 Sherry 请来也应该是一个老话题吧，关于电影吧，因为也是2015年过得很快，大半年过去了，也想和其他两位和大家听众一起来总结一下，我们三个在国外这大半年来看的电影的一些感想吧。
好，对，就尤其是怎么说，就是在美国这边来说的话，到了夏季档。就是说总会有那么几部大片在夏季的一开始的这个阶段上映，那可能就是说是六月份或者是七月初这段时间会有比较多的大片，然后相对于来说在就是真正的七月和八月在最热的这个时候，反而就是大片倒不是就特别多，这个在每年的这个夏天都是有这样的一些惯例啦，就说夏天可能是真正在夏天里面可能大家也不去看电影，就像比如说美剧真正到了周六周日其实都是没有播美剧的，其实那些美剧都是周三周四晚上去播，其实比较相似的一个规律。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是七月下旬了，快到七月下旬了，这些之前那些大片其实在美国这边已经有特别多的上映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再接下去可能就有一部Pixels 那一部可能还算稍微大一点，就是算是那种商业大片里面的一个制作。那除了这部之外，可能其他那些今年大家比较期待的那些都已经在六月份都已经上映了，在之后可能就已经要到圣诞档，就包括像这个星战啊这些电影可能都是在圣诞档放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聊一聊，就是六月份大家我们在美国也好或者是在悉尼也好有没有就是看的电影的一些感受。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大家有一些朋友会和我们有共鸣，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就是都会，我觉得都会有共鸣。
因为国内好像最近也是什么国产电影保护月吧，好像，所以说最我希望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观影参考吧，如果将来如果我们介绍的片子也在国内上映，大家也可以知道这部片子的好坏或者到底怎么样。
对，但是好像我们之前稍微讨论一下，好像就只有其中里面有一部终结者可能会就是在中国可能会有之后有上映的可能性，也这个也不确定，但是其他几部片子可能是在中国就不会在影院里面上映了，但是其实大家还是有看到的渠道，所以也很有讨论的必要。
就是渠道这种东西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解决吧，我们在这里也不想多说吧，对吧？
那就不要说了，
反正OK， 那闲话少说，那个直接进入正题吧。那从时间线咱们倒着来吧，最我们录制这期节目是在美国时间7月18号，那也就在前两天，刚刚是最新的一部漫威电影刚刚上映，就是 Ant-Man 蚁人。
对，这部
好像周先生你是直接你是那个当天就直接去看了对吧？
对对对，我是就是我还算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是能在开画这两天去看，我可能都是会尽早的去看，所以说我 Ant-Man 这部电影我是就和朋友那天在开画那天晚上去看了，然后就是效果特别好啊，就是我看下来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的评价就是说是我看过所有的漫威的这些电影里面就是最好的一部，就是我觉得是特别明显的，而且不是说是它就是稍微好一点，而是说是好太多了。然后这两天在 就是尤其是像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会在所谓的 Rotten Tomatoes 上面这些网站上面会有大家会给一些评价。然后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好像 Ant-Man 这部电影在 Rotten Tomatoes 上面，观众评价有90%几，就说它其实还是一个特别讨好观众的一个电影，就是观众会特别喜欢，因为这个电影就是，当然影评人可能会只有给到70%几，影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没有深度啊，不像以前那个什么。什么 Captain America 这种，哎，又什么政治惊悚啊这些题材在里面，
哦，这样对吧？
哎，没有，不是二战，是讲那些政治惊悚，就是会有一些阴谋论在里面，哦，那些东西会增加电影的深度，对吧？但不是，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是觉得这个电影纯粹好看就可以。然后当然就是，结果就是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它是一部就说。是一部商业片，然后是一部这个超级英雄的片子，但是它是里面加了很多搞笑的这个情节，也就是说它不是像，因为 Captain America 这种，就包括 Captain America Iron Man 这种，里面也是会有那些轻松的那些台词和情节，也会稍微搞笑一下，然后但是它主旋律上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对吧？一个讲超级英雄的一个，会里面会有人死掉，会怎么生死离别什么，也会让人觉得很感人啊什么，会有这种东西。然后但是漫威有时候也会拍一些，比如说像 The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这种，就是纯粹搞笑的，就是无厘头瞎搞那种，就是特别娱乐的那种。但是这一部其实就是在两者之间，因为我个人对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这部评价其实不是很高，我觉得那一部就是。看过等于没看过，就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里面那些所谓很多人觉得很萌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就是那个点我完全没有抓到，就里面那什么 Groot 一个树在那边什么跳舞啊什么，还有那个浣熊在那边射枪啊什么，我觉得那个不是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但是我个人而言，就是蚁人这一部它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特别搞笑的情节和对话，这是就是首先是一个基础，就是让人觉得特别轻松。还有就是它的整个设定是所有超级英雄里面我觉得目前为止最有趣的一个。有趣就有趣在哪里呢？不是你之前看的什么超级英雄，比如说钢铁，这个 Iron Man 啊，它的有趣地方可能在于它有一个 suit 对吧？它有一个钢铁的一个不锈钢的一个 suit， 然后
不锈钢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钛吗？是钛吗？还是什么？那个
我也不，它是应该是永合金吧，对吧？
对，那至少 Captain America 他那个盾，他可能是钛的，对吧？钛金的，什么钛合金的，什么，对吧？
也是，好像是个外星的一个陨石制作的，好像
之类的，对对对。然后这个 Ant-Man 他的点不在于这些，他的点在于说他可以变小。就这个其实我这个不是一个剧透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就 Ant-Man 这个设定，就是它可以变小，小到就说是和一只蚂蚁那样大小。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一旦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你可以在视觉上可以做出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设定，包括说从你这个 perspective， 从你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就会完全不一样。或者说一个很小的一个浴缸，你如果掉到里面去，然后这个浴缸就在你面前第一人称视角看，就可能大到就是像一个
悬崖，就是，
足球场那么大，对。然后当比如说水龙头水滴下来，一滴水可能就会觉得像是海啸那么大。然后那个这个电影还会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当中切换，就比如说你这个点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其实在这里面电影进行过程当中出现这种情节的时候，观众都会很会心的去笑，去理解这个东西。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他在一个微观环境下，比如说在打，然后他们在打，就看似这个特效就特别激烈嘛，然后就是你面前就你的对手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人，就是也是蚂蚁大小，你也是蚂蚁大小，然后你的对手也是蚂蚁大小在那边打，然后那个你周围比如说在一个火车上在打，你们都在一个火车上，然后那个火车就是在打，然后就眼看着那个火车就要冲你这边冲过来，就是整个声音超特别响，然后冲过来，然后这时候他就会一下子切到那个宏观的视角，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火车，一个玩具火车在那边开，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很诙谐的那种效果。就是我现在虽然这样说，可能大家有时候有些人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你如果去看，就会觉得你特别能捕捉到这个影视语言，就是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然后那也包括说，既然它是这样一个蚁人的这样一个设定，那其中的这些视效就会做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可以，它里面就会大量的有那种第一人称视角，骑在那种会飞的蚂蚁的背上，然后穿梭在各种各种我们看似其实在生活当中那种很小那种物体里面，它就会穿来穿去，然后每一个小东西在它面前就会像山那么高，这个就特别有意思。所以说是一部就是它整个剧本基础就本来就很好，然后它整个视效就完全是在上面加了很多很特别的那些地方，就等于说是天才天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特别推荐，而且在美国这边其实口碑也是很好，就我觉得你们两位至少就是如果有时间肯定得去看一看。
因为我前两天也是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台湾的一些就是在 YouTube 上专门做电影的这种点评啊，然后这种动画人物介绍的这种频道有做刚刚出了那个更新 Ant-Man 的那种更新的点评，他有我里面看到他对那个演员，因为介绍是里面很多演员都是之前演喜剧的嘛，所以说好像是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表演功力什么都很到位，好像是吧。
对对对对，他们的确有很多喜剧的桥段，然后的确这个很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导演和编剧就是我特别欣赏他拍这个电影的方式，就是完全都是很多东西点到为止，然后就完全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水平上面，就不会说拍的特别过，就刻意搞笑或者怎么样，也不会就是完全一本正经，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OK， 那应该这一部漫威在国内上也基本上都会上映吧，好像漫威的电影应该这部可能之后也会
啊。我觉得这一部对这一部完全没问题，这部特别安全，这一部没有任何的
特别安全，
对这一部没有任何就是不上映的理由，而且漫威在中国市场是很有想法的，所以肯定会上映，这是肯定。
这也是因为蚁人也是之后在漫威的宇宙里面也是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好像，所以说
对对对，而且就是可以
Ant-Man 好像有做承前启后的一个好像作用吧。
对，就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就是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是有和其他那些电影有联系的，就说那个所谓的那个 Dr. Pym， 这个 Dr. Pym 虽然我没有看原著啊，但是他其实就是他也是个科学家，然后就是这个 Dr. Pym 就是在电影里面发明这个蚁人的这个 suit 的这个技术的一个科学家，虽然他自己不是蚁人，但是他的这个技术都是他的，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对话是讲他和这个 Tony Stark， 就是和那个钢铁侠的那些东西，然后其中还有一个桥段就是说他们要潜入就是 The Avengers 那些The Avengers 的基地去偷一样东西，就是我就简单这样讲，因为可能会有再讲太多会有一些具体那些剧透，他们要去偷一样东西，然后里面就会你就会看到说是那个 Falcon， 就是那个应该是 Captain America 的好朋友吧，就是 Falcon， 就是那个人物，就是一个老鹰翅膀的那个人 Falcon，
okay,
就那个黑人，那个就在里面就有演，他就和 Ant-Man 打了一架，就是很有意思，就你就会发现串起来了，因为这个故事他我猜测，虽然我没有求证过，但是我猜测它的时间线应该就是在 The Avengers 第二部的完成之后了，也就是说是钢铁侠退出，然后在那个 Upstate New York 这个地方他们造了一个新的 The Avengers 的基地，就不再是用了 Tony Stark 那幢楼作为基地了，而是作为一个新的基地，就是那些比如说什么我不知道灰寡妇也会退出对吧，那个 Hulk 也退出了，然后那个什么 Scarlet
好像
什么 Scarlet the Witch 好像是加入，
那个雷神也退出了好像，
对什么 Scarlet the Witch 加入了，这种 Quicksilver 好像我忘了，反正就是这批新人形成了一个新的 The Avengers 之后才发生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新的这个基地里面有一个小的一个打戏，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他在里面就会他在里面就会有一些对话就会时不时的提到这个 The Avengers 嘛，然后他就会特别就是他当他跟那个 Falcon 打了一架，而且其实就是算打赢了嘛，然后他就特别得意，他说我都 跟这个复仇者都打了一架，而且还打赢了，就觉得是一个特别炫耀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就是对啊。
嗯，那反正如果国内有上映，我嗯也是应该国内上映，也建议大家也去看3D IMAX 吧，应该会体验更加好吧，对吧？
对，我看的是 3D IMAX 的，然后3D 效果其实不是特别特别强，但是其中有一些桥段是值得看 IMAX 3D 的，因为就是那些所谓的第一人称视角的那些骑在蚂蚁背上的那些桥段就还挺刺激的。
之前蚁人也聊了那么多，那咱们到下一部电影吧。下一部也是前两周刚刚上映，是终结者，因为我们之前也在很多期的节目里面也聊到过最新一部终结者吧。
对对对。
然后到就是开画以后，我也是过了两天也是去看了 3D IMAX 3D 的那个版本，然后不能算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但也是勾起了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吧。
嗯，那个我觉得你说不能算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是一部好的电影啊，就是一部特别特别无聊的电影。我觉得这部特别无聊，真的特别无聊。
完全就是靠特效来那个吧，但是好像特效很多大的特效在预告片里面都已经放出来了。
没有啊，你有什么大特效？就没有什么大特效，
就是在那个桥上那个 school bus 里面那个。
这个算什么？这个任何一部好莱坞片子其实都有这种特效啊，对吧？就可能看点就是说在于年轻的施瓦辛格跟年老的施瓦辛格对打，因为这个在预告片里面也有这个情节嘛。就是这个是因为时间线上其实有一些所谓的错位嘛，然后就导致说是年轻的施瓦辛格和年老施瓦辛格在就是正邪两个施瓦辛格在一老一新，然后在同一个所谓的维度里面遇到了，然后他们就要打，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这个新的机器人就被结局就不说了。然后看点就在于说这个他们两个人对打，然后其实拍的时候是施瓦辛格和一个和他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体型相似的一个健美运动员在那边对打，然后他们后期把施瓦辛格的脸给合成到了那个演员的脸上，所以说你看到的就是两个人其实是脸是一样，就都是施瓦辛格的脸，
就类似于就是Fast Furious 那个第七部里面最后一个场景，对吧？
对，那个第七部那Fast and Furious 那 Furious 7那一部里面，其实就是只是比较小的修了一下，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还是他的这个哥哥还是弟弟啊，就是他的脸还是差不多的，
也是个兄弟的 brother。
对，而且这个具体没有涉及到很多很多动起来的，就是说还那个画面可能还是稍微静止的，就是你看到尤其看到那个特写，就海滩上先暂时不说海滩上，因为那太远了，对吧？也是一个侧脸。如果你是看那个他在开车那个特写的话，那个其实那个画面是相对于说静止的，然后是一个特写，所以没有那么难处理，
而且就是几秒钟好像。
对，但是在终结者的这一部里面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各种角度的对打，然后就虽然这个对打可能这个时长可能就是加在一起也只有大概三分钟啊就结束了，两三分钟就没了，但是还是可能还是看上去挺真的，我觉得。
嗯，至少第一眼看上去我没有看出什么多大的破绽吧，我觉得。
对，我那时候还觉得是就说是老电影的画面把它剪进去的，就说是第一部的，就我当时看预告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他们是不是把老的那个预告片的就是老的那部第一部终结者里面施瓦辛格当年这个什么可能三十几岁吧，还三十几岁那种。那时候的那个身里面一些没有用到的镜头也好，或者说是用到的镜头也好，把它剪进去。但实际上后来我看一下，其实不是的，因为那个这个电影的出品方就是完全被人两家公司了，就是两家公司出品的。然后旧的那个出品公司，我不知道是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啊？那家公司完全没有分享这个镜头给新一部的这个想法，所以他们就完全是重拍的。就是就像那个有点像那个蜘蛛侠这个系列，就是说索尼不是也拍了一部吗？索尼不是那个是最新的那个是索啊，漫威那个是最新的还是什么？
好像一直是索尼自己拍，就是拍了三部以后自己又重启了这个，就是拍了一个惊奇蜘蛛侠的 Amazing Spider-Man。
对，他们不是是同一家公司吗？还是说？
是同一家，然后好像漫威好像也有最近说把蜘蛛侠也买回来，也不算买回来，就是借回来，会在之后的好像哪一部是在 Captain America 里面会有出现还是什么？
但是对，但是终结者那个的确是完全是两家公司的
嗯哼。
拍的，这一次是新的公司拍的，所以说他之前没有那个之前镜头的那些，就是得不到之前的镜头，所以就完全重新开始做那个特效。
那我不知道 Sherry 对于你们这种女生，你们之前就是小时候有没有会去有兴趣会去看这种终结者这种类型的片子？
小时候有看过，因为我爸爸会喜欢看这些美国大，
这种
但
打来
没
打
有
去
很
的那
感
种。
兴趣。对，会觉得有点小时候觉得说很暴力，而且都是感觉假，而且哪有小朋友的印象当中怎么可以觉得男人可以长有那么大 muscle？但现在就会觉得说也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因为感觉跟别的好的电影比。我没有觉得《Terminator》有多好看，因为也有比如说有别的机器人啊，像 Chappie 啊，或者 Iron Man 啊，跟他们比，我就觉得说《Terminator》没有那么好看。
我觉得，之前小时候看，或者是纵观，就是这个这应该算科幻电影、科技电影吧。终结者也是在
对。
电影史上也是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吧，我觉得。
我是同意这个说法的，因为之前那个 Cameron 拍这个最早的两部对吧？两部最早两部是他拍的。
好像是第二部还是我
啊、
忘了，
没
第
有
一部
没有
是
没有，
他拍的。
第一部是他拍的，然后这个那时候还是很经典的。然后第二部大家就是基本上公认就是第二部是最好的一部，
影史经典，对。
对对对，就是这个部大家是公认的。然后第三部就超烂的。就是没有
第
人，
三部也没算，就是如果你看了第四部，会觉得第三部会好一点了。我觉
是不是从第三部开始，施瓦辛格就不演了，对吧？
得，第三部还在演，第三部也算是主演，就是打那个女性的那个反派的那个机
那
器人。
第四部他没有演，对吧？
第四部没有演，但是有这种 CG 做的一个，好像一个片段，好像
对，
已经。
反正至少就是说，第二部是大家公认最好的，然后而且第二部就说是不光是。商业片，到最后还探讨了一些，就是所谓的那些机器人到底有没有人性，然后机器人为什么把自己牺牲掉去拯救人类，这些比较值得探讨的话题，而且是在那时候那个年代嘛，就是并没有像现在这种，探讨的比较多了，就那时候还是觉得挺耳目一新的，至少。
这一部，就是今年刚上的最新的一部，反正如果大家有看过前三部的，都会感觉里面会有，我觉得也是编剧也故意的吧，故意就是因为有时间线有那个穿越的桥段，所以说也会故意的放一些和之前第二就是前几部相类似的情景吧，
比
在
如说，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就是就是回到那个体育商场里面那个找衣服那种桥段，这也是在第一部里面有出现的嘛。
对，我稍微记得，对对对，
然
也
后，
稍微有一些那种致敬的那些东西。
对，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植入式广告，就是一个耐克的那个球鞋的那个
对对对对
超大的广告。
对，对，但是怎么说来着？这个你完全不能掩盖说这个新的一部的情节上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单一和无趣，就是而且这一部在宣传的策略上，其实就完全在预告片里面就完全告诉你说那个 John Connor 就是反派，那这个东西大家知道了之后再去看，就完全没有说你不知道再去看的这个效果更好了。然后大家可能会期待说，我知道了这一点，但是这个电影拍到最后可能又会有一些反转之类的东西，但最后就没有啊，就他就是反派啊，然后他最后就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就没有啊，就结束了。那这个东西，那你这样既然这样说的话，那你把它套到任何一个故事、任何一个设定里面，不是都是一样的道理吗？然后就觉得，所以我就觉得说特别无聊啊，就是我最后期待的一些 就是一些比较有新意的东西就完全没有。
而且里面我可能这样说可能会有点剧透吧，就是里面李秉宪就是那个亚洲亚韩裔的那个，
嗯，
在里面演的是水银机器人，好像是 T1000 吧，
嗯，
就是在第二部里面也是超无敌的，基本上是无敌状态的那个水银机器人，
对，
然后在这部里面也是基本上也差不多算打酱油吧，大概就是20-30分钟就死了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反正。怎么说呢，就是也算是一种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喜欢终结者系列的人而言，这部电影也没有太过于失望吧，反正也算是一种对过去的记忆的一种再回忆吧，这种就
你没有失望吗？我觉得我期待值都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都觉得很失望啊。
我觉得我可能要求会比较低，只要这部电影也没有至少在特效音效方面没有让我太
那
个。
那你觉得它好看好看在哪里呢？
特效还行吧，我觉得就是基本上达到了好莱坞动作片的水平吧，我觉得。
对啊对啊，但是这个不能给它加分啊，就是说这个是现在已经标配了，就所有部电影都是。
这倒是。
就你那时候看到阿凡达觉得啊这个特效还可以对吧。但是从阿凡达之后你没有任何一部片子你会把它拿出来说这一部啊你去看就是为了去看特效，有没有片子我觉得现在没有。
然后至少那个是那个前州长的那么卖力的演出也稍微也要加点分的对吧。
好吧。
然后说一下就是他的片尾曲是张靓颖主唱的吧好像。
嗯，对。
然后对啊，然后之前因为张靓颖在年初的时候不是有参加那个我是歌手嘛，就是湖南卫视的比赛嘛，
有关系吗？
因为当时他好像缺席了一场什么突围赛还是什么什么比赛，然后之后我大概看了一下是他来美国录了这部片子的片尾曲，然后正好错过那个我是歌手的比赛。
这个我这个还挺意外的，就是怎么会？
但我也好像也没有，我看了一下也没有国内电影公司有赞，就是投钱啊或者什么，所以说他来唱，就是派拉蒙有请一个亚洲中国人的女歌手来做那个片尾曲的主唱，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意外的吧。
对对，之前没有、没有一个先例的，
好像从来没有过，对啊，
对
对。
好像以前最多是比如说有中国电影公司有参与，然后在里面安排几个中国人在里面做个什么跑龙套的对吧。
对对对，
很多就像
这个
变形金刚什么。
我听那首歌，我在电影院里面 就放完之后我就在听那首歌，然后就是听不出是一个中国人在唱，就是他至少说不是所谓的那些什么咬字啊什么，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和美国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也是在后期上面也会有错吧。
没有吧，没有吧，这个你怎么说？
因为张靓颖本身就是比较擅长唱英文歌，
我知道，所以说我说这个是很好的，就说他至少他唱的是你听不出是一个中国人在唱。
对，我好像基本因为我是之后用那个 app 搜索那个就是听音识歌的 app 有搜索出来，然后看到是张靓颖的主唱。
我是觉得他那首歌我倒是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这部电影的配乐还算可以，就是说我听下来这部电影的对我来说可能我觉得最好的点可能就是配乐了，就是他的那些交响乐配乐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且他经典的音乐也穿插了很多啊，就是他最经典的那个主题歌吧也算BGM 的歌
啊，对啊，就反正配乐我觉得还不错。我后来拿那个他那张原声的碟在 Spotify 上听了一下，觉得里面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交响乐是不错的。
好像因为好像最先就是好像是在我记得在前两第二部我不知道第一集里面主题乐是不是同一首歌，我这个我们好像我之后还会去考证一下吧。反正这他在里面穿插了很多，好像是也有不同，好像是感觉不同乐器或者不同速度的演奏吧，那个主题之间。 然后在之前的话是好像再往前推的话好像 Tattoo 好像 Tattoo 和 Spy 都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吧。
对，都是都是 Tattoo 好像更加晚一点，然后对，然后这两部应该就是在国内是不会上映的了。
因为这两部可以放在一起说吧，反正都算是喜剧吧。
对对对，
那你们两位有都看了这两部？
对， Shirley 看了吗？
看了，我还蛮喜欢看 Ted， 因为还蛮好笑的。
对对对，你觉得你第一部有看吗？
有，
然后
我都有看。
你讲讲看，他就是你这时候记得第一部，跟第二部你可能更喜欢哪一部啊？或者说有什么差别呢？你觉得？
第二部就感觉好像第一部只是看看觉得好笑，第二部好像就比较更人性化，会讲到人权啊什么的。然后你说 Ted 他到底是不是人，要怎么 treat 他？那第一部你就很感动 ，Ted 死了，你要我有哭。
所以你看这个，
我都很喜欢。
其实你看这个也是说。好看是因为它有那个第二部是比较有那个所谓的更加高的一个主题在那边，是就因为其实也是跟现在这个所谓的当下的一些所谓的话题有一些贴近性，因为它的海报上就是有叫 legalize Ted， 就是说这个 legalize Ted 这句话其实在美国这边用了在这几个月里面用了最多的是 legalize marijuana。就说这句话是其实 是这个梗在那边，然后对，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他能不能结婚啊什么，其实还是有一些所谓的跟 LGBT 这个 issue 有一些相关的所谓相关的一些贴近性吧。我觉得这是一点，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完全不是，我觉得好看完全就是不是在这个，可能就说怎么说，可能男生跟女生去看这个片子的看的点不一样，我就是纯
太一样，
对我就是纯粹就是去看段子，然后就是要看那些对话好笑不好笑，然后越低级越三俗，我觉得越好笑，就这样，然后就狂笑，在电影院里面一帮男的在那边笑，笑完之后就很开心，这样子就很爽，就够了。我们
Ted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电影，
对，
就是为了去笑才看的，
对，然后他那些就是其实。就你对你说的对，就是他有故事在里面，但其实说他即使没有故事在里面，还是就是 Ted， 就完全不会，我觉得不会损失任何他的精髓，因为他精髓不是说故事有多好，而是说就是看那些对话，就是这个他那些对话里面那些所谓的影射的那些人也好，那些事也好，还有就是讽刺一些东西以及各种调侃，都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
然后里面好像我记得有那个Taken 3的那个Taken 的那个主演在里面。
对啊， Liam Neeson 在里面，就很多、
啊、
很多那个。
然后 Tom Brady 那个。
对啊，他叫了一些，他叫了好多那种就是
朋友，他自己的朋友。
对，因为 Seth MacFarlane 在喜剧圈里面其实还是挺有人脉的。他之前我好像是在 SNL 就做过，然后后来他像那个就是 Family Guy。就是那个所谓的 The Simpsons 的，就是所谓的那个 South Park 的一个 rip off， 就是大家就很喜欢把 South Park 和 Family Guy 这两部动画片拿在一起比较，然后就是因为说Seth MacFarlane 就是 Family Guy 的这个幕后的这个写手，然后这次就是写这个 Ted， 就他既是导演，又是给 Ted 做配音，又是所谓的编剧这样子，所以说就是他一个人了，我觉得就。他的这些笑点或者是他的这个所谓的低级的
完全得心应手的那种，
他的这些低级的趣味就让我们觉得很喜欢，这样子就说白了就是这样。
然后这一部反正也好像最后那个也是把那个 Justin Bieber 也黑了一下，对吧？
都黑啊，就各种黑啊，那个什么就各种里面黑
我跟弗里曼最后把、那
个、各种啊，就那个 Kim Kardashian 也黑过，然后、
哦、那个
对啊，然后就各种 Bill Cosby 也黑过，就各种就是有负面新闻的那些人都被黑过。
因为之前那个 Comedy Central 把那个Justin Bieber 请下来做那个嘛吐槽大会嘛。
对，那个是把他洗白了有点，那个是稍微正面，那个做出来其实大家
就是你既然能来了，基本上就很多人就那个了嘛，就另眼相看了感觉。
没有啊，我说那个不是说另眼相看，就是说那个节目其实说是说啊，我把你吐槽多狠，其实那完全是有底线的，就说那个底线是很清楚的，就是他在那些吐槽那些人那些剧本其实写的也很客气，就是有一些东西就不说，就比如说他跟那个 Selena Gomez 那些东西也没有说了很多，对吧？然后他各种更加差那些东西就没有说。然后还把他打扮得很帅，然后很多那些我那些女性的朋友就说还会说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就会对 Justin Bieber 印象特别改观，因为说他穿了一个西装就是完全不一样，就还特别帅，跟他之前那些 hip hop 那些打扮就不一样了。然后他就是最后也就是怎么说来着，也是这个结局，就是说 Justin Bieber 说我要做个好人什么什么，就这种还是就是洗白嘛，学这节目就是。
啊，聊回这部电影吧，反正。
对，
这部电影反正国内在网上应该大家也可以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吧，反正大家。
是吗？
在网上可以啊，应该会，大家可以想办法，应该都可以看得到高清的版本。所以说大家有机会还是看一下吧，然后可以了解一下美国的这种吐槽人的技巧吧。
我觉得
吐槽人的段子，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你可以不用看什么商业大片、好莱坞大片什么，这部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里面有一些梗是你要就是如果你知道那些梗，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会特别
就是那个星球大战那个也超那个
各种啊，这什么他还说那个
然后那个。
他说什么？他说你有那个，他说那个 Amanda Seyfried 就是那个女主演说你有那个，我想想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什么 fuck give me that ring, give me that ring eyes, 就说他的那个眼睛是那个 Gollum, 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这个哦 precious, give me that fucking ring eyes, 是原话是这个，就曹他那个眼睛很大，大到就是。跟那个 Lord of Rings 里面那个说那个 precious precious 那个精灵是那个 Gollum 是一样的，你知道？
嗯，
就我知道你可能没看过 The Lord of Rings，
我可能没看。
对对，那个梗特别有意思，就曹那个 Amanda Seyfried 说他眼睛特别大嘛，你看过 Ted 2吗？
我有看，我看过。
对啊对啊，那个梗其实是很好笑的，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笑的梗。
然后就是看到那个女主角在那里抽那个。那个大麻，
啊，
然后就马上坐下来就开始弹了。
对对啊，这个还是就说这个还是肢体上的，就是我觉得更有意思就是那些纯对话，就是那些是比较有意思的。
而且这部电影也没有说很拖沓，反正剧情也做得很紧凑，然后段子也是一个接一个，
段子就特别
接一个，
段子特别密集的，段子是特别密集，不错的。
反正看的也是超爽，
很好很好，我看了觉得很爽，就是因为其实你看这种特类型片，其实你知道你要看什么，然后你如果去看，
就是完全没有压力吧？我觉得看这种片子，
对啊，你我说
完全放开了笑，
就是我说就是你如果你想知道要看这个，就是要去看这个，然后当你去看了，你能得到你想要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最好的了，就目标就很明确嘛，我就是去看段子的，就是当一个 talk show, 当一个 late night talk show 去看，然后就比那个 late night talk show 好看的太多太多
啊，
这样子，对啊。
而且就是说了段子，然后我觉得对于主题而言，它也是非常讨喜吧，就是因为对于这种公民权啊，这种人权问题，在美国也是也是个很讨喜的主题啊，我觉得。然后最后也是让一个黑人律师来做一个。翻盘的那个上诉也最后获胜，我觉得也是。
你这个是不是有点政治不正确？为什么黑人不能做律师呢？
不是不是说他是我不是啊，我的意思是，之前过去在黑人在美国历史上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然后现在 让一个黑人律师作为一个把让 Ted 作为就是重新打赢胜仗的一个律师，我觉得也是有种传承的这种感觉啊，就是
啊，
你觉得吗？
可能吧，其实就是 Morgan Freeman 肯接戏了，就是让他来演而已。
可能。
你有看那个彩蛋吗？我后来那部电影我彩蛋没有看，我后来就提前我看完那个电影结束我就走了，这其实有彩蛋的，你知道吗？你后来你有没有留下来看彩蛋？
啊、好像，彩蛋好像是啊，我好像有点忘了。
哎呀，这个太可惜，我后来第二天我朋友才跟我说那部电影是有彩蛋的，然后那个当然彩蛋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就是你在网上查一下就能知道了、但是我就没看到，还挺可惜的，因为我基本上
哦，好像彩蛋是有，是他有孩子了对吧？
不是，
没有啊，这
是
电影里面的
啊、就电影里面啊，我忘了，好像完全
不是，
而且他孩子也起了一个是在那个电影，还是
这个是
他起了和他一样的名字，那个
我指的是
里面的名字。
我指的是，就是字幕放完之后是有彩蛋的。
我好像有点你记不清，
我没看到耶。
你没看到？可能那个你是看完了吗？你是字幕滚完？
看完了。
啊，
对啊，
可能
就
在美国，
然后就黑屏了，我们就走了。
那可能就是在美国和澳大利
亚
版本不一样，因为的确
是澳大利亚也是这样，
就
关机啊，
就有可能吧，因为中国的话有些字幕就是会没有的。对吧，
就是放到字幕就直接切掉了对吧？
对啊对啊，或者说这个版本里面就是把彩蛋给切掉了，会有，我觉得、
可能就直接剪的时候就这个版本直接剪掉了。
对对对，
反正这一部也是好像上一部也很久了吧，五六年前了吧，好像
我印象是很久了，
有那么久吗？
好像
2012年
三四年，
好像那个导演最后也导过，也主持过奥斯卡对吧？是吗？
对对对，就是 We Saw Your Boobs 那首歌啊，就是
啊，对啊，
那首歌就是在
超三俗的对吧？
在这个评论圈是评价比较低的，就说他格调太低了。但是他就是那种风格嘛，而且在 Ted 那个开场就是还而且又是那种就是好莱坞的。就是他特别喜欢那种所谓的那种 Broadway 那种秀那种风格，就是跳，
就是一群人，一群旁边是伴舞的，然后
对啊对啊对啊，我其实特别不喜欢，
有点像，
对，我说我觉得其实特别不喜欢那开场，就是长到超无聊了，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那段歌舞开场就是已经有点太长了，我看到一半都觉得哎怎么想搞什么，就怎么还没结束啊，然后看到一半，然后又联想到说他那时候那个好莱就是奥斯卡那个颁奖上面的那段歌舞，就觉得特别像啊，就觉得就是他这个风格啊，就是他就特别喜欢这个，就特别有个人的色彩。
因为他也是 SNL 可能出来的吧， SNL 也是这种小品啊这种东西很多，
反正
里面也有 SNL，
对，里面有 SNL 的植入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部 Spy 我觉得也是不错吧，也是一部喜剧片。
对，这部好像女生看的比较多一点，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多女生是觉得口碑觉得就是很讨喜，就是在那个女性观众群体里面。
那个 Sherry 你觉得怎么样 Spy 你有看对吧？
有，就很好笑啊，但就唯一就会觉得 Jason 很期待他应该会有什么应该的 spy 原来的样子，但每一次都 fail。
我觉得他感觉有点像喜剧方向发展啊，一直因为之前拍了两部 Red， 然后就一直，我觉得他也有点想摆脱这种硬汉的这种形象感觉。
对对对，而且、说不定他就是他已经接不到那些最好的那些动作戏了呀，这是一个事实啊。
可能是岁数啊这种问题吧，
就名气啊，
这倒也是。
他名气应该还好吧，我觉得。
我觉得一般、
名气会很差嘛，但是现在好莱坞打星也没有很多啊，你觉得？你现在
是没有
数得上来的？
对啊对啊，
有多少很有名的打星？
因为现在没有那种纯粹的打的片子吧？
因为是打的很多都是直接用电脑了，对吧？
不是。 是说打的片子不卖座啊，像那敢死队这种纯粹打的，就是他的这个受众太小了嘛。
嗯，对，因为可能是现在也就是观众的可选范围多了嘛，可能
现在最好的就是那种侏罗纪世界啊，这种就是又有故事又有情节，然后又有那些动作，而且还动作它还不是打，而是那种冒险类的情节，对吧？这种可能比较讨喜一点，我觉得。
那 Spy 在里面，我觉得 Spy 也是也有点就是开创性的让女性作为一个拯救世界的角色啊，也不能这样说吧，反正就是让女性成为一个间谍
主角
，就是这个主角是
一个女间谍，一直有了，只是没有那么胖的而已。
对对对，
没有，就是让很多就是普通的女性，就是很多女性观众看了也不会说，就是里面就是因为在以前像007里面的女性主角就是邦女郎，会觉得是一种像 model 就是这种模特一样的身材。
你要这样讲，就是刚才Shirley这句话其实讲的有一些道理，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就假设啊，这个电影如果你的主角是不是胖的，是一个美女，那她就不是主角了，你能理解吗？
就这个电影就没有那么看点了，
就没有，她是不能做一部电影的主角的，就说除非你像之前什么那个尼基塔这种，对吧？这种已经算特别特别少见了的吧？
Okay.
就是你哪有在就随便找一个电影出来，有那种就是纯粹是就是用那种用一个对，然后是正经的那种片子，就说是正儿八经，我就是一个那种就是怎么说来着，就是偶像派的这种很少的吧，就没有啊。相反，就说一定要就是这种女性，然后是喜剧角色，就是特别搞笑类的，她可以做主角，
然后很亲民的这种
感觉。对对啊对啊，这就是她的卖点嘛。
就有点，我觉得也是有点，因为现在好像也有点女性女权主义啊，这种很多吧。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是感觉在这方面有点政治正确吧。我觉得，
我这个还持保留意见，我觉得没有那么，
因为在这里面，反正主要的角色都是女性，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女性啊，然后。而且因为主角又是那种大妈式的人物，
嗯，
那就让就是大部分的就是观众女性看了不会有心理有压力吧，我觉得。
嗯，对，有这句话还是可能有点道理的，我觉得。
然后这一部反正国内也不会上，大家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搜到，应该现在也应该会有高清的版本吧，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就是。这个电影是这一部是有那个 DVD 已经出了，我觉得就是在至少是在就是所谓的盗版嘛，就是有分很多种嘛，就是如果是美国这边有了 iTunes 的话，就是 iTunes 上架了之后，那会有一个 iTunes 的这种版本，然后这种已经是比较高清的了，
嗯哼，
但是你如果要等蓝光的话，那至少是在美国这边蓝光可能也要就是。至少
是下线了以后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吧。
对对对，就你知道现在连现在那个 Fear 7的蓝光版还没出，你知道吗？就是、
啊、
就 是,
是、
对对对，
至少网上已经有 1080p 的那种。
对， 1080p 不
是,
是 1080p 不是蓝光啊，就说这个、这个多少多少 p 跟那个它是什么样的就是它的源是什么样的其实没有关系的，你用那个你用摄像机也能拍 1080p 的，对吧？你到电影院里面去用摄像机拍，你也能跟别人说是 1080p， 也没说谎啊，是的确是 1080p 啊，对吧？所以你不能看这种什么 1080p、720p 这种东西，你要看它的源到底是什么源，是 DVD 的源还是就所谓的是 DVD rip 还是HD rip 还是那种就是 web
Blu-ray，
对 web 还是 Blu-ray， 就这其实都有讲究的。
这一部反正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应该肯定会拍第二部吧，反正也比较期待他的下那个续集吧。我觉得
真的吗？我还不知道他会有第二部。
希望是的。
我还是比较如果过几年有第二部吧，应该也是至少那种看那种片子也是一种放松吧。我觉得
对他至少是一个他这个类型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类型，就是没有比较同质化的片子，就有那些男的，有那些
没有就是。
有那些什么憨豆特工这种，对吧？但是没有一个女的这种特工啊，就是而且是搞笑类的，
对、啊、
就之前没有过。
啊，女的也只有好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具体名字忘了，是一个胖胖的一个黑人装扮成一个大妈，就是男扮女装然后混入会什么
的。哦，我看过那一部，我也忘了叫什么。
我
知道那
我也看
啊，那个是很早很早了，就是我小时候的那部。我知道你说哪部，就是他什么在，对，然后演的就是特别特别，就是他那化妆化的特别特别胖，然后就是用那种假的那种肉撑起来的一个人，对吧？记得吗？
就感觉就是在里面谁都看不出，但其实你一看，就是观众一看就看出来，就肯定是男的。
对，但是就是他就是让观众就是知道他是男的，然后就是就是要有这种喜剧效果嘛，就是故意弄得很拙劣，然后让大家笑，就这样子。他不是说他他想把它做好，他就是不想把它做得像，他就是想做这种半像半不像，然后就让大家笑嘛，就是点就在于这个。这一部好像是什么 Samuel Jackson 啊，应该不是 Samuel Jackson， 就是类似的一个黑人的一个男演员演的。然后里面就演一个那种特别嘴特别就特别特别特别八婆的一个那种，
就是嘴很碎的那种。
哎，对，一个那种对啊碎嘴那种，蛮好笑的。然后在那种泳池，我记得在那种什么瀑里面跳一跳，跳下去之后整个水全部溅出来，就是整个半个池子没有水了这种感觉，因为它体积太大了这种。
OK， 那聊回来再聊到之前那个叫什么《
侏罗纪世界》
恐龙吧？对啊，就《侏罗纪世界》
啊。
那你们两位都有看吧？
对，
因为我这部还没来得及去看，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这部怎么样？
薛丽先说吗？
好，《侏罗纪公园》就恐龙啊，但这次就好像感觉比前两部拍的。我觉得比前两部拍的好一点，因为至少有恐龙，比如说恐龙可以吊着人跑来跑去啊，好像人跟恐龙的 interaction 比较多一点这一次。
就对对，就其实你说这个所谓的 interaction， 其实在之前那个《侏罗纪公园》第三部里面，其实就有一些所谓的你说这种东西，比如说恐龙变聪明了，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raptor 就特别聪明嘛。Raptor 就会，他智商就跟人一样，然后就会懂人是怎么想的，然后去知道怎么去互相协作去猎杀那些猎物。然后在这一部里面，就是像你说的，其实也是有相似的这些东西吧。就他什么龙那个 Raptor 可以被训练，他懂那个，他懂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会帮这个男主角去叫什么来着？那男主角叫什么？叫 Chris Pratt。对啊，就这个男主角其实现在特别红了，就是炙手可热，帮他去猎那个最大那只龙嘛，对吧？
然后这最后好像我有看那个点评，最后也有点像哥斯拉那种，让那个哥斯拉去对付那个坏的，对吧？
对，就是但我们就不能剧透嘛，就是肯定还有人没看过嘛。虽然这部你知道吗？这部其实在中国比在美国上的还早。
对啊，
真的吗？
对。对，这部是在中国上的特别早，还比在美国还早了大概两三天吧，我觉得。然后
这个好难得。
对对，还挺难得的。然后当然这部就很适合中国市场啊，我觉得中国市场肯定特别爱看这种类型的片子嘛。然后就我是觉得还可以的，就是它有很多向第一部致敬的梗，我觉得还可以。我对这部其实还是。总体来说觉得还是比较有较为有好感吧，就还可以，就至少没有拍烂掉，至少不像哥斯拉这种完全被拍烂，就是拍我是觉得被拍坏掉这种片子。对，
因为我记得以前看侏罗纪公园在国内小时候也是看的，肯定是家里买 DVD 的嘛。
对
啊，反正有事没事总归会拿出来看一遍啊这种，对吧？然后这一部因为你说之前就是最新一部也有致敬，我记得就是第一部里面也是有个很经典的镜头，就是看到那个水杯里面的震动嘛。
对，对，然后
这一部好像是用的好像是血液还是什么番茄酱，对吧？
没有，也是水杯，我记得好像
也是水杯，没有。
对，
哎，
对，
他们在车里面有恐龙走过来。
对，然后就是有特别多的那种致敬嘛，然后但是我觉得 我后来啊，其实我因为很喜欢侏罗纪公园这个系列嘛，我小时候肯定看了就是七八遍都有了。然后这部电影完了之后，我又把那部旧的第一部把它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我觉得第一部还是拍的就特别好啊，就是你至少从现在看还是觉得第一部就是神作啊，就是你那个特效都不差，其实你就连最弱的特效跟今天比起来都是很好的啊，我觉得就是没有那种很假的那种效果。而且恐龙就是以前也是现在也是，
以前是直接把恐龙做出来了，做
现在你知道现在也是做出来，你知道吗？就那个他们我看过他们幕后的花絮啊，就说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男女主人公在这个草原上面看，就说其实有很多那些大的那些龙，食草的龙都被那只大的那只就是 D-Rex 给吃掉了，就是咬死掉了。然后就看到整个草原上有就尸横遍野，就是
好多
那种龙就死躺在那边死掉
了。
然后那些远的那些龙是电脑画出来的，但是他们在拍的时候，就是他们靠近了一只就是最近的一只龙，然后去摸它的，就那只龙特别大嘛，就倒在地上，然后头脖子特别长，然后奄奄一息的那个样子，就是那个脖子其实是真的是有也是一个模型了，就是一个一比一的模型，就是一个橡胶做的那个通电的一个模型，然后你也能就是一张就是眼睛也会动，然后嘴巴也会一张一开这样子，
然后后期再把
后期稍微修饰一下，就是润色嘛，
润色，然后那个毛发再贴上去，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旧的那个其实也是就用模型，其实就简单，你知道吗？而且省钱啊。而且不是那个，就 是，
而且以前那个CG 的技术也没那么高，可能
对，而且好拍嘛，就你要接触那让演员就知道那个都就是个东西啊，就不像说你如果就是没有那个完全是个电脑的话，你演员你
完全靠演技，
你眼神看哪里你都不知道啊，对吧？所以就各种
就好像那个少年派就是要一定要抱着一个什么玩具在那里。
对，就那只老虎就是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什么，就是
没有，是好像是抱着一个就是布的那个玩偶，就是那种
对
抱拳那种感觉。
就至少让他知道，就是说这是个那个东西在那边，然后你眼神应该看，眼神那个视线应该往那边看，对吧？就那个位置在哪里，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这部是还不错了，但那结局稍微有点，
这部好像在国内的票房也很好啊，这一部
啊，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
嗯，
然后那个结局我是觉得一般了，就是我觉得挺失望的。
嗯，
就是
我也觉得
就是莫名其妙就结束了，然后对啊，但这也不能多就是说太多啊，反正就是挺意犹未尽的，至少对我来说。
那可能要等下一集吗？会有吗？
我觉得是会的，就应该是会的，对。
然后下一部在之前Mad Max， 我觉得是这部也是超赞的吧。
这部就神作啊，这部就是这边口碑就是观众好，影评家也好啊，就觉得是一部神作，就是各种两头各种讨好的嘛，就说影评人那边也讨好，观众那边也讨好的一部片子。
这一部也是一部很老的经典，就是很老的一个系列的重，就是
翻拍了，对啊，就是，
翻拍，
对啊，对啊，
而且是一个旧的导演，以前拍那个
对啊
系列
同一个导演，
同一个导演，
这个人很厉害，这个就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就是各种。
然后以前是因为是部 B 级片嘛，
现在也是啊，
小成本的，
现在也是 B 级片，
但是这一部能做成。有一种类似商业片的那种感觉，现在
对
觉得超这个导演超厉害。
对，而且就是在所谓的视觉上面，就是所谓的有些暴力美学在那边啊，就是而且就是很多人说
对那个大场景的把控也是超得心应手，感觉
对，就整个世界观的这个渲染，就整个环境的这个塑造都是特别有想象力的，然后特别狂野嘛，就这个名字完全就起的特别对嘛，就是 Fury Road， 就完全名副其实。
然后对，就是里面各个人物的刻画，然后他的动作，然后驾驶的车辆，因为车辆之后有看那个花絮说他把车辆全部做出来，然后每个车辆都有自己 像他驾驶的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然后驾驶车辆都有 自己的那种。
对、啊，而且他就是这部片子，大家说画面好，然后他难能可贵一点就是说他尽量多的用实拍，就你基本上看到其实都是实拍的、
嗯、
那些翻车什么，真的是那个车子给你翻掉了，就这是真的，就是说就不是说他后来电脑做出来的，而是说你电影里面翻了一个车，他真的就是翻了一个车，然后你电影里面那个车毁掉了，他真的就是毁掉了。
这一部在国内就肯定不会上的，然后大家可以在网上也有肯定会有看到，然后这部片子可以大家可以在家里可以把灯关了，然后静戴上耳机静静享受里面的配乐啊，那种
对，然后
画面我觉得超爽。
有些人说它里面每一帧拿出来都能做壁纸啊，就是那个画面。
哦对啊
对，它每一帧都
是故事，这种片子就是完全享受画面和特效，这种故事情节也是超简，就是特别简单。
他没有，他很好啊，他有故事的，他有很多、
没有，就是这种 A 点到 B 点 ，B 点再回到 A 点那种打游戏的这种。
哦、没有，你小看他了，他是有一些寓意在里面的，就是他有很多寓意在里面。
我没有看，没有我印象里面没有去仔细看过，就是前三好像是三部吧。
哦，不是啊，不是啊，他这部电影是独立的，就他跟之前他跟之前那个电影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完全是你不用看前三部就可以看这一部。
OK，、嗯、
是一点都不用看的，但他这个故事是有他的所谓的就是后现代嘛，就是。整个世界毁灭之后的那个人类的那些，就是整个文明毁灭啊，也不说世界毁灭，就是整个你现在就有的这些秩序，文明的这些秩序全都崩塌之后，人类为了生存，怎么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怎么去建立一些新的那些秩序，然后那些秩序其实都是在蛮荒的基础上建立的，然后都是弱肉强食的一些规则，然后
谁掌握这种所有的资源，就是谁就可以称王。
对啊对啊，就是又回到那些其实最弱肉强食的一些大自然界的一些规律了，然后就特别的原生态，然后里面有很多所谓的人性没有泯灭的地方，就所谓的在文化就是文明毁灭之后那些人性残存那些东西就还在嘛，就说他这店里面慢慢的有一些闪光在里面，这因为他的这个 Max 就这个主角他的老婆和孩子都是在所谓的在这个文明的毁灭过程当中被所谓的人性给杀掉了，就说他是被人自己给，所以他对这个事其实是已经是没有什么希不抱希望，他对人类的这个人性是不抱希望了，他觉得人性的恶的一最恶的一面他其实都看到了，然后他就觉得他从此以后他也要就是我也就是不用去管那些所谓的一些道德什么也好什么也好，我就不用去管，我只要我生存就可以，这个秩序就是这样，然后直到说他后来遇到了这个什么什么 Furiosa 对吧，然后又
对
然后其实两个人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交流，然后两个人其实就你他就会看到说 Furiosa 其实在心中还是有对那些美好东西的憧憬，就他之前童年的时候去过的在城就是在童年时候长大的那一块绿洲嘛，他其实虽然他后来已经成为一个很高等于说是很高的一个将领了，在那个他的那些在那个暴君的那个国度里面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将领，但他还是愿意就放弃这一切去找那个他这个心中就是最美好的一片这个绿洲，然后最后还就说把那个
暴君推翻
了，他还把那些他那些小妾给救出来嘛，就说他还是有那些所谓的那些对于人性当中美好东西的一种追求，然后去试验他到底还在不在这样一种渴望，然后所以说这个你不能说他什么就是 A 点到 B 点，我觉得就他有很多那种隐喻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看的，而且他至少是比很多电影都比较都更有深度的。我觉得这点是我看到当中觉得是不错，就你我觉得就你可以把它去跟那些什么它里面探讨的话题其实是比较是你不能把它纯粹当做一个动作片来看吧，就像比如说 Interstellar 你完全不能把它跟就很多人都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纯粹的一个什么太空冒险片来看对吧，什么那个什么 Gravity 你也不能就是觉得它就是一个什么就一个科幻片，什么看那个特效啊，什么那个陨石弄过来多好看，什么特效做的多漂亮，这个还是会探讨很多问题的， 他也是在里面探讨很多问题，而且他探讨还比较成功的，我觉得。
嗯，对啊，所以说这一部在影评人和观众，就普通观众里面也都取得了很不错的反响。
对对对，这部超赞，而且他就是，好像我记得就是那个 Max 这个，我不知道那个 Shirley 澳大利亚是不是有上映这部片子。
有很久之前了，因为我没有看，因为觉得他的 poster 没有那么 attractive，
对对对，
感觉好像就是打仗那样子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没有看。
但这部就是完全，我那时候也是很早就有了嘛，然后我也是看到电影，就每次去电影院其实都看到这个海报，然后觉得可能就是一部那种很奇怪的这种，就是很原始的那种片子，就是暴力这种，完了就没了。对，我可能不会感兴趣，我就没有去。然后直到说后来铺天盖地的那个好评过来之后，我就觉得说不对，我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就看了之后觉得就真的是一个神作。然后我其实后来去看了一下那个预告片，我就知道了，我就彻底觉得我之前太天真了。
你们觉得这部片子会有什么奖吗？之后明年？
我觉得不会啊。讲不会，它还是一个小众的片子，就是一个略小众的片子。
不是，就是可能会一些音效啊，或者这种会有吗？
你说什么奥斯卡吗？
不一定啦，就不一定，可能在其他奖项，其他
金球奖可能会，金球奖可能会有吧，就是可能会有啊，就说在那个什么 costume design 这种上面可能会有啊，我觉得就是对。但这种不是这种不是奔着得奲去的嘛？这个我
至少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可吧，我觉得。
啊，我觉得倒不一定，就是不是每个电影拍出来就是为了冲着得奖
去
拍的，对啊。而且因为奖就那么两个嘛，其实最大的就是一个金球奖，一个奥斯卡奖，然后他不同的奖都这两个奖都有各自的品位嘛，然后你也不能说就去为了拍片子就为了符合他这两种品位，对吧？
嗯，
至少对发行公司来说，可能有奖的话会有更多的可能，对下一，因为肯定我觉得这一部应该会拍第二集吧，
这个还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担心是就说不一定是可能是多余的了，就说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电影口碑很好啊，它就是靠口碑来那个嘛，而且就是口碑的话就是票房，它票房应该还不错，我觉得，所以说
我
对它票房应该是不错的，就是他至少在那几周可能排在前两位、前三位这种感觉，所以说他不用去靠什么得奖来那个，相反是那种就是说小成本，就是不是打戏，就完全不是动作类的那些什么传记类这种，就他就真的是要靠得奖，就比如说什么 Twelve Years a Slave 这种东西啊，这种片子，你什么都就是你没有那个卖点嘛，就你没有什么什么卖点，你只能靠一个奖，就是说用那种让那些老评委来帮你背书的形式来肯定你这个东西，就他只能用这个形式，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就说和这种，因为这种动作片其实它动作片都，它虽然它不是一个动作片，但这类的就是所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这类的片子啊，就这类类型的片子，它完全不是靠得奖，我觉得，
嗯哼，好。然后再往前的话 ，Chappie 这一部，我觉得那个两位都有看吧？
对对，那个是挺早的片子。
嗯，也看了。
也是一个，因为首先是这部导演就是很让人关注，因为他之前拍了那个也被称作神作的《第九区》嘛。
对。
然后就是他的风格就是，他就是习惯拍摄是在。有点屌丝生活的这种未来事件吧，
对，他就是那个，他就是
贫民区的，就是未来生活这种感觉，
对，就是未来就是说的极端点，就是整个人类疯狂，地球疯狂膨胀，就是然后造成特别特别大的贫富差距，然后整个地球就是出现最富的一端和最穷的一端，最穷的一端就是整个城市全部被高速城市化那些进程给淹没掉，然后人口急剧增加，然后整个社会分配严重不均，然后犯罪率特别特别，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有点像那个是那个电影叫 Dread 吗？你知道那个电影吗？
是哪一部？
你可能没看过，就是对，应该是对啊，就是有一部电影，2012年有一部电影叫 Dread， 就是它的拼写是 DREDD 啊。对 ，DREDD 那部电影，其实是，就是说是一个设定，就是说是类似于这个 District 9。
这是本期节目的上半部分，敬请期待下期内容，会有更多的电影的点评和分享。